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形容一对新婚夫妇这个长得很匹配，那我们会说他们是郎才女貌，就形容这男的这个英俊潇洒，男的这个美丽优雅，是天作之合，是很匹配的一对。但是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发现，男的好像没什么才，那女的呢是的确美貌有智慧，这个用句通俗话讲，就是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且很稀奇的是，你看这经文，他介绍这个男的叫拿巴，但是他要介绍不是先介绍他名字，是先介绍什么？先介绍他很有钱。今天你去跟别人自我介绍，你会先什么？你会先说你好，我叫涂伟文，我来自哪里，我做什么，我怎么样的？你不会一开始跟他说我有三栋房子在纽约曼哈顿，我有一个农场在 Kentucky 的这个，然后我叫什么？不，你介绍是先介绍你的名字。但是这个经文却是先介绍这个人，说他很有钱，好像这个人他的定位，他的个人的价值除了钱就没有其他。不，其实还有，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质，圣经说他刚愎凶恶，后面一点说这个人是愚顽人。在第25节，他的妻子自己说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愚笨，顽梗，悖逆。各位，这个人他可以赚那么多钱，他怎么会愚笨？他可以有这么多的绵羊，这么多的山羊，他可以有这么丰富产业，他会愚笨吗？没有人会骂 Bill Gates 愚笨，没人会骂巴菲特愚笨，他们就是因为聪明的不得了才可以赚这么多钱。但是圣经却说这个拿巴愚笨。其实圣经讲一个人愚笨跟我们一般讲一个人愚笨不太一样。诗篇第14篇第一节说什么？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换句话说，撒母耳记的作者在描述这个拿巴，空有满山满谷的金银财宝，但是心中没有上帝，他只相信他自己，自高自大，自义自负，觉得自己可以赢得的所有一切都在他自己的手中，他不愿意听别人的谏言，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圣经说他刚愎凶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聪明、才干、有美德的妇人。这句话，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也不禁会怀疑，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娶得一个这么好的太太，或者说这么一个人可以这么有钱，这么一个被上帝看为坏人的人可以过这么好的生活。可是很多敬虔爱上帝跟随上帝的人却反而困苦流离，好像今天我们读到大卫一样，他已经被扫罗不晓得追杀多少的年日。我们也要问，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很长，我简单的说一下，一分钟说一下在讲什么。大概就是说，大卫知道拿巴在剪羊毛，就是收成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去怎么样说，你可不可以分我一些钱？因为过去你的仆人在牧羊的时候，我都很照顾他们。你这个赚这么多钱，看看我600张嘴巴等吃饭，给我一些。拿巴拒绝了他，拿巴的话语羞辱他，大卫很生气，带着他的属下就想要去报复拿巴。但是经文当中，这个女主人亚比该就带着礼物来到大卫面前，向他讲了一番话，而正是这番话让大卫打消了主意，放弃了报复拿巴的念头。后来过了10天，上帝自己击杀了拿巴。大卫听见拿巴死掉了，大卫就差遣仆人去跟亚比该说，我的主人想要娶你当他的太太。故事的结尾就是 公主跟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没有，其实不是。圣经的这边结尾是亚比该的确嫁给了大卫，但是后面有很多事情是他不能够预料的。所以你读到这边，你会发现说，那圣经为什么放了这段经文在这里？这段经文前面是大卫在隐基底的洞里面，趁着扫罗正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杀他，却不杀他，放过了他。这段经文的下一段同样是一个类似的场景，当扫罗跟他所有的兵丁都在睡觉的时候，大卫进入他的营中，大卫可以拿刀砍了他，但大卫饶过了扫罗。前后都是大卫有机会杀了扫罗却不愿意下手的经文，中间放了这一段，为什么？圣经作者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段大卫的罗曼史吗？如果不是，圣经透过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从前面来看，从整个圣经作者的描述，我们来思想到底圣经作者把这一段很跟上下文看起来不太搭嘎的经文放在中间，好像是一个插入，好像是一个不连贯的主题，圣经作者在说什么？第四节讲到，我们刚提过的，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差遣仆人来跟拿巴见面，一开始就连续讲了三个平安，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看起来大卫好像带着一个善意来到了拿巴面前，这个也难怪，你要跟人家讨钱总是讲话好听一点，是不是？你怎么来到那边讨钱凶巴巴的，人家怎么会给你呢？大卫差遣他仆人向拿巴表达的好意，但是他要钱的理由，你今天读起来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大卫跟拿巴要钱？他说，因为你仆人在旷野放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欺负他们。哎呀，讲得好像自己这个很高贵很乖哦，我都没有欺负他们，而且有别人要欺负他们的时候我还保护他们。哎，各位，剪羊毛是一年收成的时候，剪完这批羊毛卖了钱，那是一大笔的财富。但是也正是剪羊毛的时候，正是那些盗匪强盗最猖獗的时候，因为正是他们可以去抢收成的时候。大卫说，我保护了你的这些人，让他们免于盗匪的侵袭。这样吧，你看我对你仆人这么好，对你的羊群这么保护，你看看你手边最近赚了什么，丢一些给我们。大卫讲的很谦卑哦，赐予仆人与你的儿子大卫，好像儿子跟爸爸要钱一样，爸爸最近工作年终奖金发了，老板加薪，这个我想要这个 iPhone 10、啊、可不可以买一只给我。大卫这句话其实讲白一点，很像黑社会在说保护费，这一条街是我管的、啊、我让你们保平安，你们每个月按个月要交一些供奉给我的。当然大卫的要求也不是完全不合理，在当时候社会里面，拿巴的确有财力，而且大卫的确有这个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他跟随他有600个人，而这些个人是盗匪之徒，这些人酷苦的、流离的、欠债的，这些人不是一些什么道德高尚的人。这些人保护了拿巴的羊群，保护了拿巴的仆人。某方面来讲，其实大卫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对拿巴是有益处的。 拿巴也算是欠了一个大恩人情，某方面给一些钱帮助他施予贫穷，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这在当时社会人也是合理的。所以大卫虽然开口要钱，但是拿巴的回应却让大卫非常难堪。第九节告诉我们，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题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就回答大卫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这不是代表说拿巴真的不认识大卫，不晓得大卫的名字的，他可能是在表达一个轻视、轻贱大卫的意思。他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话很讽刺，我听说最近很多仆人不愿意顺服主人，都跑掉了，意思就是大卫你也是其中一个。你相不相信我现在打个电话打给扫罗，他就派3000精兵来把你抓回去了。他在威胁大卫，他不愿意给大卫钱，他还轻视大卫是一个背弃主人逃跑的仆人，是个难民，是一个 nobody。 这样的人，我怎么可以把我的饮食跟那些替我工作剪羊毛的人，给他们的饮食、他们的肉、他们的奶、他们的各样的吃喝，给你这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拿巴讲的话威胁大卫，拿巴讲的话看轻大卫，羞辱大卫。圣经说，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13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大卫知道了拿巴的回复，他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拿巴这个人以恶报善，我那么好的照顾你羊群，结果居然给你要一点钱，你如此的羞辱我。在这你会发现，跟前面后面经文开始出现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圣经作者在描述拿巴这个人的时候，其实跟扫罗很像。大卫帮助扫罗许多，大卫为扫罗弹琴赶出他心中的恶魔，大卫为扫罗征战，杀败了巨人哥利亚，击败了非利士的军队。但是扫罗不敢念大卫的恩待，追杀大卫，生怕大卫抢了他的王位。而在这里，拿巴同样以恶报善，不去感念大卫照顾他仆人羊群的这个恩惠，反而用言语羞辱大卫。可是很不一样的是，上一章我们提到大卫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不敢杀扫罗。这不是代表大卫心中没有愤怒，大卫被扫罗追杀那么一段长的时间，他心中的愤恨、他心中的不满，好像在这时候就爆发出来了。我不敢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拿巴是什么人啊？你除了有钱，你还有什么？你居然如此的对待我。大卫决定将一肚子的气发在拿巴的身上，叫他的部下带着刀要去杀光拿巴全家的人。其实这个经文描述这边反映出大卫心中的一些黑暗面，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愤恨，他心中不是没有怒气，但是他知道他应当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不可以发在上帝的受膏者身上。但是当天面对一个平民百姓的时候，大卫忍不住了，他要自己掌握自己能够有的权利，他要透过这个报复的手段让拿巴好看。其实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属灵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没有错，但大卫同样也是一个罪人。当一个人他一时被血气所充满，当一个人被血气所控制，当一个人不能够掌握自己的时候， 他就想要以暴制暴，以恶报恶。其实我们也都这样子，当我们今天被别人得罪了，我们今天跟别人发生冲突了，我们今天跟别人吵架，我们在愤怒当下，我们就想要出一口气。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跟我们的配偶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职场当中，跟我们同事也是这样子，在我们教会当中，跟我们同工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情况。我们总是觉得你给我下了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我一定要狠狠的报复你一次。大卫在这里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前往要去杀害拿巴跟他家中一切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上帝继续的施恩怜悯保守大卫，上帝帮助大卫，但上帝帮助的方式很特别。在民数记那里，当先知巴兰被钱财所诱惑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上帝是让一个使者，让天使拦阻在道路当中，让驴子说话来拦阻巴兰，告诉巴兰你应当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上帝没有直接在大卫路上显现跟大卫说停，你回去吧。上帝是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我们说好像曲线救国一样。16节讲到，14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他透过拿巴在那边牧羊的一个人，其中一个仆人来跟他的祖母亚比该讲话，他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救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怒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里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这个仆人跟亚比该讲的话透露出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大卫是带着善意好意来的，但是我们主人却责怒他，羞辱他，不但拒绝他，还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把他赶回去。第二，大卫跟他的部下其实对我们真的很好。在旷野牧羊的时候，那是一个许多风险危险的时候，可能会有野兽，可能会有强盗，而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欺负我们，甚至还义务地保护我们。第三个，这些仆人跟亚比该说，我们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们知道危险来了，可是我们不敢跟我们的主人说，为什么？17节他说，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我们常说人贵在自知，一个人最宝贵的地方在于他可以自己省察自己的生命，自己反省自己每天的生活。急或不然，你最好是你身边有人可以跟你讲真话，劝诫你，告诉你，提醒你。所以你看古代的一些君王，像唐太宗就说，魏征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出我的错误。可是在这边，拿巴被形容是一个刚愎凶恶，没有人愿意跟他讲真话。当一个人生活到一个程度，他身边没有人愿意跟他讲真话，提醒他，指正他，那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自我反省，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求上帝他的话成为我们提醒，甚至我们祷告求上帝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成为我们的提醒。有人愿意跟我们讲真话，有人愿意在我们可能面对挫折、面对困难、面对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想要快要走错路的时候，拉我们一把，提醒我们一把。不然的话，我们就跟那些古时候刚愎自用的皇帝一样，走上绝路。 亚比该听见了仆人讲的话，圣经说第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的羊、五细亚烘好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你看这个经文，你发现亚比该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妇人，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将这么多的物资全部筹备起来。大卫在马云的旷野，拿巴的产业，亚比该住在加密，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过就是一两英里的距离。一两英里，你从 Monroeville 走路到 Morrisville， 你真的用走的半小时也就到了。但是亚比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将所有东西要给大卫礼物全部准备好，他平常一定常做预备。这个家根本不是拿巴在管理的，拿巴只管喝酒吃喝享乐，而亚比该帮他持家贤德的管理这个家庭，在这么短时间里面预备了要给大卫礼物，就前往去见大卫。而且他很有智慧，他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甚至那边讲一句话，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为什么？不要再节外生枝了，这事情再告诉拿巴又是无穷止境的一些牵扯，解决不了的。他很有智慧，自己决定孤身前往去见大卫。这很冒险，一个女子带着这么多礼物走在路上，要去见那个拿着刀要杀他们全家的人。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二十一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大卫这边讲的话反映出之前他为什么要把部下召集带着刀前往拿巴家去，因为他非常的愤怒拿巴这个人以恶报善。而且这边圣经的中文看不太出来，圣经原文那男丁哦，不是讲男丁，圣经原文讲的是那个对着墙壁尿尿的人。谁会对着墙壁尿尿？一个是狗，一个是男人。其实大卫是用一个非常粗俗轻贱的话在看待大卫拿巴家的人，那些男丁就是即将像要快死的狗一样。他用的话虽然很粗俗，但是其实他是心中表达极大的愤怒，而且对拿巴这个家庭极大的一个轻视鄙视。他倾尽他们生命要拿刀杀光他们家所有的男丁，那些所有会站着对着墙壁尿尿的人。你这句话如果你用原文去看，或是有些英文译本去看，你会发现大卫心中的愤恨，大卫心中的报复的心态何等的强烈。亚比该感受到，圣经说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我想大卫气冲冲的过来，这看到美丽亚比该应该气就先消一半，而且亚比该又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俯伏在地向大卫跪拜。后面亚比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他俯伏在大卫脚前，他跟大卫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他先称大卫你是主，我是婢女，先把这个身份高低先定下来，我是谦卑来到你面前，而且愿这罪归我。他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这个骂自己的丈夫是个坏人啊，可见亚比该跟拿巴的这个生活可能也不是很和谐。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这个我想 拿巴的父母亲不会真的把他命名叫拿巴。我听过有人给他小孩取名叫聪明，有人给小孩取名叫智慧，但是我想没有父母亲会给小孩取名叫笨蛋或是白痴，所以这个拿巴可能是个外号，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的表现猖狂、刚愎、愚顽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外号就叫拿巴。人如其名，亚比盖斯说，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大人有大量，把他当作一条狗在那边叫就好了。亚比盖继续说，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当初你差人来，你是跟拿巴谈这事情，你要早跟我谈，这事情早就解决了，钱吃的喝的就已经拿回去了，但是当时候不是我跟你见面。亚比盖在缓和这个情势，后面讲的话26节，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情况危急，大卫刀已经拿在手上，亚比盖不能废话太多，他第二句话马上就抬出上帝来，我今天来是上帝差我来的，因为上帝要阻止你留那犯那报仇的罪。对一个信靠上帝敬虔上帝的人，亚比盖直接告诉他说，上帝今天让我来见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上帝要拦阻你，保守你，免于你犯那无辜报仇的罪。亚比盖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都像拿巴一样。谁是大卫的仇敌？其实就是扫罗。但亚比盖不能讲得太明白，这个就侵犯王的这个威严。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到底扫罗跟拿巴结局会如何，但是似乎上帝给亚比盖一个聪明，一个先见，让他知道这样的人是糊涂，这样的人不敬畏上帝，这样的人追寻上帝所爱的人，他们将要遭到上帝的对付。27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好像亚比盖看见了上帝在大卫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工作，他说上帝要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其实这句话非常巧合的跟撒母耳记下7章16节，上帝透过先知拿单的口跟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必要永远的建立。我们不知道亚比该怎么样可以预先的知道这情况，或他可以好像看见上帝在大卫生命当中的计划，但是亚比该这边所讲的话的确反映出大卫在上帝面前，上帝将要坚定他的国度，上帝要建立他的家庭，上帝要坚定他与大卫所立的应许，使他和他的后裔永不断人坐在王位上。而亚比盖这边讲的话，其实对在困苦流离被追杀逃亡大卫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是他曾经被高抹，被撒母高为王，但是如今他前途看起来不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才会实现的事情，然而上帝今天透过一个仇敌的太太的口向他再次的确立这个事实，上帝必要坚固你的家。后面提醒大卫注意，你为上帝征战，在你平生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犯。你过去在上帝面前，上帝使用你，你查不出，你没有犯什么错。这句话反过来就是，那你接下来 也不要再犯错。你现在即将拿刀去杀拿巴一家，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跟危机。你要想一想，29节，所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你过去一直被仇敌追杀，你颠沛流离，你性命几乎不保，但上帝一直保守你，上帝一直保护你，如同眼中的同人。你要记得这件事情。而至于你的仇敌，上帝把他像这个石头一样，甩机旋一样，要把他甩出去。同样，这句话我们也要反过来想，是如果今天大卫你不听上帝的拦阻，执意杀拿巴一家，你也成为上帝的仇敌，有一天上帝也将你像甩旋机石一样，将你的命给甩出去。第30节，亚比该继续跟大卫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亚比该再次提醒大卫，你不要去流无辜人的血。拿巴虽然恶，但是罪不至死。拿巴虽然用言语羞辱你，但这不见得代表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正当权利去杀他以及他全家所有的男丁，何况那些人是无辜的。如果你今天执意不听，杀害拿巴及他全家男丁，跟扫罗杀害无辜的人有什么两样？扫罗当初听见挪伯成了祭司，照顾了大卫，派多益将挪伯成祭司穿以弗德的85个男丁全部杀掉。如果今天大卫一样拿刀杀了拿巴及他全家所有男丁，这流无辜人的血的罪跟扫罗有什么两样？亚比该提醒大卫，不要像扫罗，不要像拿巴一样，被你一时的血气所蒙蔽了，以免你将来你做了王，在那午夜梦醒时分忽然安静的时候，想到过去曾经做的事情，心中觉得过意不去，我曾经流了无辜人的血。上帝透过一个智慧妇人的口拦阻大卫犯罪，不要让一时的血气破坏了将来的平安。亚比该这边说，将来等你得了王位，得了国寿，请你纪念我今天所向你讲的这些话，记得我向你所施展的好意。当然这话可能有别的含义，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大卫听见了亚比该的话，大卫面对一个抉择，他可以选择的是按着他心中的情欲，按着他心中那报复的念头，按着他血气的愤恨，继续前去杀了拿巴及其全家。但是他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让上帝替他来工作。32节，我们感谢上帝，他说，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大卫在这当下好像醒悟过来一样，他说他赞美上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是上帝差派亚比该来到我面前拦阻了我不要去犯罪。他 知道表面上这是亚比该一个智慧有见识的话语，但背后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上帝在这里也同时保守大卫避过另外一个危机。今天当亚比该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另外一个潜在的危机、潜在的诱惑、潜在的危险是看到亚比该更该杀拿巴。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在前面怎么会跟拿巴在一起呢？这个鲜花应该是我带回家，我应该把牛粪扫干净，鲜花带回家。你说大卫会这么卑鄙吗？大卫的确这么卑鄙，后面乌利亚的事件，他就是因为贪恋拔示巴的美貌，就将他的先生乌利亚给害死了，娶了拔示巴为妻。这一次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格外的保守，因着大卫的顺服，因此乌利亚事件、拔示巴事件没有提前的发生。但是大卫心中对亚比该一定有想法，因为后面他的确拿巴一死，他就去娶妻，把亚比该娶回家了。但是在当下，他可以说是控制住心中那一个潜伏的欲望，胜过那情欲的试探，没有将拿巴杀掉，将亚比该带回家。36节，亚比该回家了，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这是一个丰收的时刻，剪羊毛应当要庆祝快乐，而拿巴圣经说他吃的宴席像什么？像王在吃饭一样。拿巴有钱到像王在吃饭，但却吝啬到不愿意答应一个将来的王的要求，把一些钱财来帮助他、资助他，反正自己喝的酒醉。我们也看到亚比该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心中就愤恨：你这个死鬼，我冒着性命危险去见大卫，差点就被他砍了头，回来居然看到你喝得醉茫茫的，还在那边调戏婢女，没有扭着他耳朵骂他一顿。没有，亚比该没有这样子。亚比该一话不说，圣经说他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等到早晨拿巴醒了酒，才将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拿巴。圣经说拿巴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这一段经文没有太多描写亚比该心中的想法，但是从一些前面讲的话，你可以去发现，对亚比该而言，他对拿巴心中也有许多的不舒服。这个坏人拿巴，愚顽，人如其名，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居然茫然大醉，一点都不照顾家庭。相比之下，亚比该看见大卫，这是一个将来的王，他将来上帝必要立他做王。两相比较，我的丈夫怎么这么糟糕啊？各位，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比我们配偶看起来可能更好，你会有一种，我干嘛那么早结婚呢？其实很多婚外情，很多一些情欲的试探，就在当中慢慢的衍生出来。有一些比较不敬虔的一些解经家说，这个拿巴一定是被亚比该下毒害死的。这不是圣经的解释，亚比该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亚比该之后也愿意接受大卫的求婚。你也可以想象他过去的婚姻生活极大的痛苦。一个刚愎自用、蛮横愚顽的丈夫，怎么可以使一个妻子幸福？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会遇见一些比我们配偶表现来得好、 更有得体表现的人，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不要落入那魔鬼的试探。大卫听见拿巴死了，第39节，他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大卫这个话表示他学到两个功课：第一个，他再次的经验到上帝是伸冤的上帝，而一个人所需要的是等候上帝施行报应的工作。可以，你可以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金钱，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去替你自己出一口气。但上帝透过大卫这边所讲的话，让我们看见上帝说：“我是那位伸冤的上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个上帝的儿女需要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是看见、听见、明白我们苦楚的上帝。虽然我们经过水火，但是他不会不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时候到了，他必定为我们伸冤。即使今世没有，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完全大审判面前，我们必定得着上帝完全的伸冤。一人要被披上白袍进入上帝的国度，而那抵挡我们、那与上帝敌对的人进入永远的火湖。上帝可能在今生替我们抱怨，上帝今生替我们伸冤，上帝也可能在那最后世界的末日才替我们完全的伸张正义。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说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需要是愿意等候的心，而不是存着一个以恶报恶、以报之报的方式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与我们敌对的人。第二，上帝在这边，大卫这边讲话，表示他认知到上帝保守拦阻我们行恶，而我们需要是回应上帝的拦阻，我们需要是去倾听顺服圣灵的带领，不容让自己的一时的血气，不容让一时冒起来的情欲去主导我们的生活。保罗说的很好，他说：“你顺着圣灵撒种，你就收永生；你顺着情欲撒种，你就收败坏。”当你面对每一个抉择时刻，像大卫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一样的时候，你愿意是听上帝透过亚比该告诉你的话，做出一个我不想做的决定，我愿意暂时退后的决定，还是你要顺着你一时的血气情欲去图那一时的舒服，出一口气的爽快？是，你可以一下子讲一句话，一下子做一个动作，一下子有一些报复行动，好像出了一口气，但是你会发现最终的结局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可以这样对付他，报复他，他也可以通通再一样的对付你，报复你，而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大卫讲完这些话，称赞上帝的公义，相信上帝伸冤的信实，然后打发人去跟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我不但是只洗我主人的脚，你的仆人的脚我也愿意去洗。”他将自己放得很低，然后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最后，圣经作者给这段经文做了一个结语，他说：“大卫已经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也就是说，在娶亚比该之前，大卫已经先娶了一个太太了。事实上，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之前，大卫在犹大里面也曾经有一个太太叫做米甲，但是44节说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在这段经文最后，圣经作者写下这段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政治层面性的。扫罗已经将大卫的妻米甲给了别人当太太，原本大卫凭着王的女婿的这个身份，他有一个继承高位的权利，但如今他没有了。你也可以进一步推说，他失去了大卫的城池，大卫所在的基比亚那一地的人对大卫的支持。 但是上帝让大卫跟亚比该结合有一个政治的益处。为什么这么说？前面说到亚比该的丈夫叫拿巴，圣经描述拿巴的时候记载他一个重要的事实，说他是加勒族的人。谁是加勒？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曾经派了12个探子，其中有两个人说我们可以信靠上帝进去得地为业，一个人是约书亚，一个人就是加勒。到后来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在那一代人都死掉之后，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而加勒在得地为业征战的当中，他跟约书亚说，过去的80年我跟随上帝，如今我老了，我要去得我的地为业。他得的地叫做希伯伦城。你可以想象的是，拿巴这个人虽然不好，拿巴这个人不信上帝，但是圣经特别提醒他是加勒族的人，他在这个族里面有某程度的权势地位，有某程度的话语权。而当大卫娶了亚比该，应该是跟他同族的人的时候，大卫同样取得了希伯伦城的人的支持。所以撒母耳记下，当大卫首先被高立为犹大王，就在希伯伦城。圣经作者其实透过这段经文的记述，某一方面在记载着大卫失去了便雅悯支派，失去了扫罗的基比亚城那一群的支持，因着米甲已经跟他分离，但如今上帝给他另外一群人支持他，将来当他继位当犹大王的时候，这群人首先站立出来高抹他做犹大王。就在希伯伦城，就在加勒当初得地为业的城，就在这里拿巴跟亚比该他们的主居，而大卫得了一个政治上的盟友。这是政治上的，但是一个神学上，这段经文透过大卫跟亚比该的相遇，提醒你跟我，提醒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是那位深渊的上帝。上一段大卫可以因着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愿意也不敢伸手杀害，但是今天当面对的人是一个可以杀的人的时候，大卫的愤怒就再忍不住了。我们说柿子挑软的吃，扫罗我啃不下，我杀你拿巴总可以。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上帝告诉大卫，也告诉你跟我，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要存着一个我想靠着自己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对付别人。你要相信上帝是那位伸冤的上帝，上帝是那位会报应的上帝，上帝是那位保守我们、拦阻我们、叫我们不致跌脚行恶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那位怜悯人、爱人、赐福人、保守人的上帝。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罪恶，我们的心中有许多的幽暗，好像大卫一样，遇见了一些困苦，遇见了一些羞辱，会愤恨不平，会想要起来披着自己血气去替自己说话，替自己伸张正义。但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能伸张的不是真正的正义，唯有你是公义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匍匐在你面前，常常记得你是那位伸冤的上帝，你是那位报应的上帝，你是那位为我们伸张正义的上帝，好叫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跟随你，也不凭着自己的血气发怒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